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40章，也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在这章圣经中读起来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段。一个是1-15节，是神吩咐摩西在正月初一日把会幕立起来。说到正月初一日，大家肯定能够想得到，他们从出埃及到这西奈的旷野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是在逾越节，也就是正月14日晚上出埃及，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神吩咐摩西把会幕立起来，所以经历了差半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他们在这西奈的旷野建造会幕的过程大概用了7个月的时间，因为他们是3月初1日到了西奈的旷野，这期间呢，摩西有2个40天在山上，这样就80天，就算3个月。所以从3月1日开始，3、4、5就到5月底，差不多建造会幕是从6月一直到12月底。所以单单制造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的物件，包括这圣服以及献祭的祭坛、锡桌盆等等，这一切用了7个月的时间。现在在40章的1-15节，神吩咐摩西在正月初一日将会幕竖起来，这是第一段神的吩咐。尤其是第9节，神吩咐摩西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那意思就是，前面上帝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照着神在山上所吩咐他的样式制造了这一切，但是造好之后，如何才能把它分别为圣，正式启用呢？就是40章的第9节，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这里的成圣意思就是，经过膏油抹了之后呢，把它与属世的物件分别出来，就是指着这样一个意思。然后接下来从16节一直到33节，那就是照着1节到15节神吩咐摩西的，就这样把会幕树立起来，把会幕中的物件照着上帝吩咐摩西的一一的将它摆好。到了33节最后一句，这样摩西就完了工。最后一段是34到38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在34到38节中有6次提到云彩，这里所提到的云彩明显的就是指着耶和华的荣耀借着云彩来遮盖会幕，也就是借着会幕来彰显他的荣耀。当我们把出埃及记40章全部读过之后，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整卷出埃及记。如果我们对出埃及记读得认真，那么我们如今来回顾出埃及记这40章圣经的时候，是否可以看到这出埃及记就是一部耶和华的救赎史，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完整的救赎史，也可以把出埃及记看作成一部福音书。如果你能够把出埃及记这40章与4福音能够对照的话，那么你必然能够看到有许许多多方面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不是特别的追求字句上的完全统一，单单看其背后的经义，那么必然能够看到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基督的救赎，或者说基督拯救以色列人的福音，与4福音当中所讲的是完全的吻合，完全的一致。如果我们把创世纪看作是上帝借着创世纪着重记载了他创造天地，与人立了行为之约，然而人在亚当里和亚当一同违背了行为之约，通通的都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如果能够把这一个看作是创世纪的头3章的重点，并且从3章15节到创世纪最后 那其实就是在向我们启示他应许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成为他们的救主。但是那一位救主在创世纪里面并不是十分的清楚。如果我们把创世纪看作着重启示的一个重点，就是人在亚当里误用了神被造时所赋予人的意志的自由，全然败坏，全然堕落，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那么出埃及记就是一部救赎史。那么在这一部救赎史里面，出埃及记一开始就是告诉了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一种怎样的光景，就借着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受的欺压与迫害，这外在的使我们了解到了那内在的人属灵的光景，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借着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意思就是摩西就预表了基督，他就是那一位救主。就在以色列人受埃及法老的迫害与欺压最严重的时候，摩西生下来，虽然当时的形势非常的严峻，然而神却使他的父母有信心把他藏了三个月。如同四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就在以色列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进入到了最黑暗最低潮的时候，连他们中间的王都被希律所统治，就在那个时候神所预定的时间到了，正如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所说的，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并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又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位新约的耶稣基督就是出埃及记在那最严峻的时刻，神使那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生下了摩西。当我们这样一一对应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背后他要传讲的那福音是何等奇妙的一致。然后这一位摩西就奇妙的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在法老的皇宫中长大，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然后他长大了，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百姓，所以他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再做法老女儿之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他就为他自己的兄弟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但是当他的兄弟们不能够理解来指控他的时候，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就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平常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新约的指导，我们一定会说当他杀了那个埃及人之后，他因为害怕法老就逃到了米甸，因为从其字面的意思来看，我们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却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可是我们看到他逃的时候，就说因为他害怕法老，没有信心，吓跑了，逃到了米甸。然而圣经为他做见证是不怕王怒，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站对了立场，我们才能够以正确的眼光借着新约圣经的指导，才能对旧约有正确的理解。否则的话，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我们根本就读不出神的意思来。当他到了米甸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他娶了米甸祭司耶特罗的女儿，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年。有一天他到旷野去牧放他岳父耶特罗的羊群，当他来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也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后半部所读到的西乃山。当他牧放他岳父耶特罗的羊群来到这山的时候，神就在这山借着那一个大异象，就是出埃及记三章三节所记载的，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就是那一位向他显现的神对他说，也就是三章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还在他岳父耶陀罗的家中牧放他岳父的羊群的时候，神就在西乃的旷野向他显现说，你将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如今我们读完了出埃及记，就看到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就是来到了西乃的旷野，这一个应许就其字面意思来讲就已经应验了，已经成就了。后来摩西回到埃及，和他的哥哥亚伦同工，一起去找埃及的法老。在出埃及记七章十六节，神借着摩西亚伦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那旷野是指什么地方呢？当我们读完了出埃及记就知道，这旷野就是指着西乃的旷野。后来神在埃及借着摩西经过了十灾，最终把以色列人领出了埃及，然后他们就过红海入行干地。如果把前面出埃及记第一章到十八章看作是神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手，那么从这一个字面的意思，同时也是在言说那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被主耶稣基督拯救，脱离了那魔鬼撒旦的权势，脱离了世界的引诱，脱离了住在我们肉体中的私欲罪的辖制，使他们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自由。如同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一样，但这字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他们都过红海如行干地，而这红海所预表的就是洗礼。从字面的意思来讲，他们都受洗归入了摩西，但是借着红海的水所预表的那圣灵的洗，却是真真正正的受洗归入了基督。因此这都有双重的含义，一个是字面的意思，一个是属灵的含义，借着字面的意思在言说属灵的含义。如果对一个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来讲，凡是从埃及出来的人，他们都过了红海受洗归入了摩西，但是呢，借着这道真正相信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他们，他们也借着这道因着信心也归入了基督。然后神就不断地带领他们来试验他们，从他们过了红海一直到西乃的旷野，这一路经过神多次试验，为的是显明哪一些人出埃及是仅仅为着肉体的享乐和自由出埃及的，哪一些人是因着信所追求的是那属灵的属天的福分而出埃及的。如果是为肉体的缘故离开埃及，他们必然会发怨言，觉得他们来到这旷野这一路所经历的不如在埃及更美。可是呢，追求的是属灵的属天的福分而出埃及的，那么他们必然就会因为得到那更美的，即使这一路经历了再多的苦难，他们仍然在基督里有主同在的喜乐。然后他们经过两个多月来到了西乃的旷野，神在这里给他们立约，这立约也是一样，从字面的意思上来讲，也就是给了他们一部在世上生活的完美的宪法，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但是这一个字面的意思所表明的内在属灵的含义，就是指着那真真正正蒙了摩西所预表的那一位基督的救赎，他们因着信与基督建立了美好的生命的关系，因为神的爱，所以在西乃山与他们立了属灵的婚约。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段圣经都应当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一是看它的字面意思，二是看上帝借着这字面的意思在讲了哪一些内在属灵的含义。既然上帝清楚地对摩西说道，让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这山上是为了侍奉耶和华，既然借着摩西清楚地对法老说要带领以色列人到旷野来侍奉上帝敬拜上帝，那么他们当如何敬拜如何侍奉呢？神在这里让他们安营，一住就住了大半一年，然后在这里就是吩咐他们制造会幕以及会幕中的物件， 这是一个主要的启示。而这一个会幕呢，我们读到了40章，就看到了这一个会幕，那就是预表着基督以及他的教会。那真真正正从埃及出来的人，是为着属天的、属灵的，是为了得到这样的赐福而跟随摩西来到旷野的人。当他们看到这会幕树立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与这会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真真正正相信基督的人，就必然从这会幕当中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虽然他们没有上山与神面对面，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从以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所看到的，就与摩西在山上所看到的是一样的，因为都被异灵所感。这样人就可以经过会幕委院东边的大门，那就是预表着基督，因为基督说，我就是羊的门。因为这大院的帷幕就是一个帘子，如果不照规矩的话，任何一个人从别处都可以钻进去，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羊的门。所以这东边的大门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就是羊的门，凡从别处进去的就是盗贼。因此呢，真正相信基督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必然从这门而入。进入这大门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献赎罪祭的铜坛。首先就是要献赎罪祭，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然后成为这大院中的一份子。就如19章5到6节所说的，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整个的会幕既然预表了基督及其身体的话，那么我们真正受洗不是归入摩西，而是归入基督的人，必然要经过这门归入基督。而每一个归入基督的人，也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了赦免的人。因为他就是那一位大祭司，祭司中的祭司，将自己一次献上，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凡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罪得赦免的人，在我们一生的生活中并不是完全成圣，他还会有软弱，还会犯罪。那怎么办呢？在到会幕门口的时候就有洗濯盆，这样这一个洗濯盆在这里用水所洗，就是预表着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忏悔的祷告、认罪的祷告。因此当祭司每一次进入会幕的时候，都要在这里经过洗手洗脚、认罪忏悔，然后才能进入会幕。这进入会幕呢，也就表明了我们才能够进入那时与主有更密切的、深刻的在生命当中的相交。所以出埃及记这整卷书，如果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每一讲每一讲都能够认真学习，然后再能够把整卷书穿起来的话，我们必能够看到一幅非常完美的基督的救赎史。借着出埃及记这字面的意思，给我们讲了那内在属灵的奥秘。今天我们读到了40章，尤其是读到了40章最后34到38节，我们看到这里反复提到了云彩。神既然这样在借着会幕来彰显他的荣耀，同时也就让我们看到了约翰福音1章14节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和华我们的救主在出埃及记中也是一样，他愿意住在他百姓中间。正如启示录最后所说的，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一个影子就在出埃及记第40章真正的完成。他本来是在西乃山上的，但如今他却愿意借着会幕与他的百姓同在，真的如同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了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透过会幕，我们用信心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必能看到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如此的荣耀，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透过会幕也可以说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完成了救赎工作，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这件事情还没结束。 所以揣集记的40章的34到38节还能够让我们看得更远，就是启示录1章7节所说的，等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将要彰显他完全的荣耀。启示录1章7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丰丰富富的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不论我们读哪一卷书，也不论我们读哪一段圣经，都让我们看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爱我们的天父，求你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看到基督这样丰盛的荣耀，因为你用多种语言向我们传讲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让我们在真理中享受真光的照耀，使我们不至于活在黑暗中，也不至于行走在黑暗中。求你用你的话指引我们，使我们不但成为光明之子，也叫我们能够行在光明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1到2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